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福音书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您一起来学习新约圣经福音书的内容。第七课到第十二课，我们研读的是马太福音。上一课我们谈到了马太福音的作者是使徒马太。马太写作马太福音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犹太人能够认识到耶稣就是犹太人热切盼望等候的那位大卫的子孙，那位天国的君王弥赛亚基督。另一方面，马太福音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写作目的，就是要让已经悔改信了耶稣，已经跟从耶稣的门徒们能够清楚明白耶稣的教导，并且谨守遵行。因着这两个目的，我们可以发现马太福音整卷书的结构非常的工整严谨，而且采用叙事与讲论交错排列的方式，使用叙事来让人认识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天国的君王，然后再使用讲论来让人清楚明白耶稣的教导，并且谨守遵行。马太福音一到二章讲述了耶稣的家谱、出生以及小时候的事迹，这两章内容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清楚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早已预言神所应许要来拯救万民的那位救世主基督，那位大卫的子孙。因此接下来马太福音三到四章借着施洗约翰在旷野的预备，以及耶稣在旷野的受试探，耶稣拯救万民的工作开始正式展开。马太福音三章一到十二节，施洗约翰来到旷野传道，为耶稣预备道路。施洗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这样的穿着让犹太人可以联想到旧约的伟大先知以利亚，也因此这样的形象可以让犹太人立刻就想到施洗约翰应该就是旧约圣经马拉基书在最后四章五节那里所预言的，神在末日审判来临之前，他会差遣先知以利亚来到世上，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也就是让人的心可以转向神。果然施洗约翰出来，他在旷野向人传扬审判与悔改的信息，他向人发出警告说，神的审判，也就是将来的愤怒，已经快要来到了。如果想要逃避神的审判，就只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悔改。悔改包括了悔改的心与悔改的果子。如果想要逃避将来的愤怒，不但要有悔改的心，也必须要有悔改的果子，也就是好行为，与悔改的心相称。施洗约翰在约旦河里用水为人施洗，借着这个水的洗礼来象征人的愿意悔改。然而水的洗礼只是外在的仪式，没有办法使人真正悔改，所以施洗约翰宣告说，将会有一位能力比他大的来到，这一位能力比施洗约翰大的将会用圣灵与火为人施洗，使人能够真正的悔改。虽然施洗约翰没有明确说出这位能力比他大的他的身份是什么， 但是因为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同时马太也引用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是来预备主的道路。所以这位能力比施洗约翰大的，他的身份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基督，他是天国的君王。接下来马太福音三章13到17节，在施洗约翰的见证之下，天国君王正式登场，并且把拯救万民的重责大任承接下来。当耶稣来到约旦河，要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时，施洗约翰立刻认出耶稣就是那位能力比他大的弥赛亚基督，天国的君王。施洗约翰本来不敢帮耶稣施洗，但是耶稣对他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去做一切神要我们做的事，也就是说，我们应当遵行神一切的旨意。因此施洗约翰就用水为耶稣施洗。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有圣灵落在耶稣的身上，更有神的声音从天上而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着圣灵的浇灌，耶稣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也就是受膏者，他正式承接了拯救万民的重责大任。也因着耶稣乐意尽诸般的义，乐意遵行神一切的旨意，因此神从天上称许耶稣是他所亲爱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的受洗，他乐意尽诸般的义，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耶稣原本就是神的儿子，他原本并不需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但是他仍然为了讨神的喜悦，乐意遵行神一切的旨意，以至于得着神从天上而来的称许，并且领受从天而来的圣灵。所以同样的，只要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悔改，并且乐意尽诸般的义，乐意遵行神一切的旨意，讨神的喜悦，慈爱的神也必定乐意称许我们，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并且能够领受从天而来的恩典与福气。当耶稣领受了圣灵，并且得着父神的称许，承接了拯救万民的重责大任之后，紧接着第四章记载了耶稣在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而当试探结束之后，耶稣便呼召门徒，开始了他拯救万民的事工。马太福音4章1到11节，耶稣先被圣灵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因此耶稣要开始拯救万民的事工，也必须先经历魔鬼试探的考验。魔鬼用了3个试探来考验耶稣。第一个试探，耶稣因为禁食了40天，非常饥饿，所以魔鬼就怂恿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来吃。魔鬼利用身体的欲望来考验耶稣是否能胜过身体的欲望来遵行神的旨意。第二个试探，魔鬼带耶稣到圣殿顶上，还引用了圣经的话语，假借神的旨意，要耶稣从圣殿顶上跳下去。魔鬼利用扭曲并且误用神的话语，来考验耶稣是否能够按着神话语的真意来遵行神的旨意。第三个试探，魔鬼愿意将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赐给耶稣，只要耶稣愿意俯伏拜他。 这个试探的重点是，反正耶稣最后的目标本来就是要使万国都称耶稣是主，使万民都做耶稣的门徒。所以如果耶稣接受了魔鬼的建议，那么耶稣不但不需要痛苦地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还可以立刻得着万民做他的门徒，完成耶稣所要完成的事工。魔鬼为耶稣提供了一条快速完成事工的捷径，来考验耶稣是否能够真的完全顺服神的心意，来遵行神的旨意。当然，魔鬼的试探都是恶意的，他希望耶稣会因为屈服于这些试探而犯罪，以至于无法完成拯救万民的任务。但是耶稣借着经上记着说，也就是借着正确明白神的心意，并且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来胜过魔鬼的一切试探与诱惑，完成了圣灵借着魔鬼给予耶稣的考验。在耶稣完成了旷野的考验之后，马太福音四章十二到二十五节，耶稣就来到加利利，呼召了门徒，并且正式开始拯救万民的事工。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耶稣借着教导、传天国的福音与医病，来开始他拯救万民的事工。因此，使徒马太在接下来的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开始记载主耶稣的第一段教导。主耶稣借着这一段教导，正式开始将天国的福音传给世人。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我们来敬和来宣告耶和华恩典已来到，救主已成为过去，神的祝福领导。
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这段经文通常被称为登山宝训，因为主耶稣是上到一座山上，在山上教导门徒。主耶稣借着登山宝训来教导我们，当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悔改，并且乐意按着神的心意尽诸般的义，乐意按着神的心意遵行神一切的旨意时，我们就能够进入天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在圣经当中，国或者国度主要的意思不是指地方，而是指统治权。因此天国这个词的意思最主要是指神的统治，以及神统治的领域和范围。也因此进入天国其实真正的意思是愿意接受神的统治，愿意承认神是我们生命的统治者，是我们生命的王，同时也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遵行神的一切旨意。主耶稣借着登山宝训来教导我们，神对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的心意和旨意是什么。而当我们愿意悔改，愿意进入天国，愿意接受神的统治，成为耶稣的门徒时，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生命品质与生活表现？登山宝训一开始，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这段经文教导我们，愿意进入天国的耶稣门徒， 他们的心里会有什么样的内在价值观？耶稣的门徒会在他们的心里有八种内在价值观。第一，耶稣的门徒是虚心的人。虚心的原文是心灵贫穷，心灵缺乏。身为耶稣的门徒，一定会在心里感受到一种生命的缺乏。这种缺乏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得着满足。唯有心灵缺乏的人才会来寻求神。因此，愿意进入天国的耶稣门徒，他们首先必须要是虚心，也就是心灵缺乏的人。第二，耶稣的门徒是哀痛的人。这种哀痛是指为罪而哀痛。身为耶稣的门徒，会为了在生命当中仍然有罪而感到忧伤与哀痛。因为唯有为罪哀痛的人，才会想要远离罪恶，并且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赦免与安慰。第三，耶稣的门徒是温柔的人。这种温柔是指，当别人的罪冲着我们而来，我们虽然可能受到亏损与伤害，但我们不去报复，而是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唯有这种温柔的人，才能像创世纪的亚伯拉罕一样，最终可以承受地土，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第四，耶稣的门徒是饥渴慕义的人。这里的义指的是神的心意与神的旨意。耶稣的门徒会如同耶稣一样，渴望按着神的心意去尽诸般的义，渴望按着神的心意去遵行神一切的旨意。当我们渴望按着神的心意去尽诸般的义，当我们饥渴慕义的时候，我们必定能够因着看见神的心意成就，得着心灵的满足。第五，耶稣的门徒是连续人，也就是怜悯人的人。因为怜悯是神的本性，也是神最渴望彰显的属性。马太福音有两次引用了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节旧约圣经的经文，这两次分别是在马太福音的9章13节与12章7节。同一节经文竟然被马太引用了两次，可见这是神非常重视的属性。我们的神是怜悯人的神，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身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也必须要心存怜悯。第六，耶稣的门徒是清心的人。清心的意思是心灵纯净，而这种纯净是一种全心全意、毫无杂念的纯净。耶稣的门徒会专心一意、毫无杂念地去遵行神的旨意，全心全意地只想要讨神的喜悦。这种全心全意寻求神的清心的人，他们必定能够亲眼看见神的荣耀。第七，耶稣的门徒是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缔造和平。这种和平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也包含了人与神之间的和平。耶稣的门徒是劝人与人和好，也劝人与神和好的人。而这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最主要的工作。因此，当我们能够成为缔造和平的人，劝人与人和好，也劝人与神和好，我们也能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第八，耶稣的门徒是为义受逼迫的人。这里的义其实指的是耶稣基督。耶稣的门徒必定是愿意 为耶稣的缘故承担逼迫，承担羞辱的人。愿意进入天国的耶稣门徒，他们的心里必定会有这八种内在的价值观。而当我们拥有了这八种内在的价值观，我们便是蒙福的人，也就是讨神喜悦，也将会得着天上赏赐的人。接下来，马太福音五章13到48节，耶稣教导我们，愿意进入天国的耶稣门徒，他们不但具有八种内在的价值观，而且也会有外在的好行为，可以荣耀在天上的父神。而这些好行为原本都早已记载在律法和先知，也就是旧约圣经里面了。但是遵行这些律法的方式，并不是如同文士和法利赛人一般，只注重表面字句的遵行，只想着不要触犯律法，及格就好。这只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种义是进不了天国的。能够进入天国的义，必须是由内而外，心里乐意完全遵行律法，而外在也愿意尽己所能去完全遵行律法。就如同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48节所教导我们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因此，耶稣来并不是要废掉律法，反而是来教导我们要如何成全律法，也就是要如何能够拥有像天父一样完全的好行为。耶稣举了六个例子，包括了不可恨人、不可奸淫、不可休妻、不可起誓、不可报复、要爱仇敌。耶稣的门徒必须拥有这些能够荣耀天父，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天国的义，才是真正进入天国的人。接下来，马太福音6章1到18节，耶稣的门徒除了要有能够成全律法，如光照在人前，可以叫人看见的荣耀天父的好行为之外，也需要有不行在人的面前，只叫暗中的父看见的这些在信仰上敬虔的好行为。这些敬虔的好行为包含了施舍、祷告和禁食。这些敬虔的好行为都是为了与神建立亲密关系而有的行为。如果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人看见，那就是假冒为善，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如果不行在人的面前，只叫暗中的父看见，天父必定会报答我们，赐下各样我们所需要的恩典与福气，而我们也必定能够与父神建立美好的亲密关系。耶稣的门徒不只要有荣耀天父的外在行为，也需要有这些行在暗中的敬虔行为，才能与父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真正讨父神的喜悦。因此，马太福音6章19节到7章12节，主耶稣接着就教导我们，我们的心里必须要有正确的眼光，我们的心中必须要有正确的判断，要知道哪些事情、哪些想法和哪些做法是能够真正讨天上的父喜悦的，不会锈坏的财宝。神是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看我们的生命极为贵重，也因此他乐意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根本不必为着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身体的基本需要而忧虑，也不必为了心中的想要而不断地浪费生命去追求钱财，成为马门的奴隶。我们只要专一追求神，并且按着耶稣的教导侍奉神，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就是努力去遵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尽心爱神，尽力爱人，然后再向神祈求我们心中所愿意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必定拿好东西赐给向他祈求的儿女，也必定赐下恩典，使他的儿女们得着福气，成为有福的人。在登山宝训的最后，马太福音7:13-27，主耶稣要我们做一个选择。有一种选择是让生命引到灭亡的宽门大路的信仰，另一种选择是将生命引到永生的窄门小路的信仰。宽门大路的信仰是如同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的信仰，他们要不就是能说不能行，没有办法结出讨神喜悦的好果子，要不就是只注重律法表面字句的遵行，只想着不要触犯律法及格就好，但内心却充满着污秽的思想，如同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这种宽门大路的信仰生命，就好像将一栋房子的根基建立在沙土上，这样的房子必定倒塌，这样的生命必定灭亡。但是还有另一种窄门小路的信仰，这种信仰是主耶稣所教导的信仰，内在充满着合神心意的价值观，而外在也愿意完全遵行神一切的旨意，行出荣耀天父的好行为，同时也乐意将敬虔的行为行在暗中，与天父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且愿意在凡事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将眼光定睛在天上。这种窄门小路的信仰生命，就好像将一栋房子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这样的房子不会倒塌，这样的生命必得永生。但愿我们的生命也都能够选择走在窄门小路的信仰上，愿意领受悔改的心，让神来统治我们的生命，也愿意结出荣耀天父的好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更愿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活出成全律法像天父一样完全的生命，并且愿意尽诸般的义，遵行天父一切的旨意，这样我们便是进入天国的神的儿女，是合神心意的耶稣门徒，不但能够得着永生的生命，也能够领受从天上而来的赏赐与福气。以上就是福音书第八课的内容，登山宝训，遵行天父旨意。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